是路漫的来源，从不经产生的祝福，不带着人力量应付一切的困难。在紧张忙碌喧嚷的生活中，您需要安静片刻，欢迎到七九城来与我共享这段安静甜美的时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多人呢都知道东京有一座铁塔是观光圣地，但是呢不一定知道东京铁塔被建造的来龙去脉。那是在1950年，日本呢正遭遇经济上最大的不景气，百业萧条，钢铁厂也纷纷倒闭，银行的放款也都变成呆账。有一天呢，银行团负责人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建议说，如果将这些形同废铁价值的钢铁厂用作建造一座比巴黎铁塔更高的东京铁塔，不但废物利用解决银行呆账的问题，而且呢还可以吸引千千万万的观光客。接着呢，这位年轻人他提出非常具体的可行性报告以及作业计划，包括成本分析和观光客市场调查。银行团的负责人他们找专家详加审核，认为这个方案是真正可行的。这位年轻人他又接着说，我有一批青年朋友愿意组织这个公司进行这个计划，但是呢我们赤手空拳，只有脑力而没有财力。这个银行家一拍桌子大声地说，你们有脑力，我有财力，让我们把脑力与财力结合起来完成这一个壮举。于是呢就在1958年12月东京铁塔建立完成了，高高的矗立在东京，傲视世界，与巴黎铁塔同样的举世闻名。它的高度呢还超过巴黎铁塔 108.5 英尺，这个东京铁塔它的高度是 1092.5 英尺。它不但成为世界的观光圣地，尤其呢代表青年创业伟大的精神与成就。东京铁塔所以会有这样的成就呢，更应该归功于这位青年的脑力智力。的确，一个有智慧有聪明肯思考的人呢能够成就许多的大事。在圣经箴言8:11里说，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现代的人呢尤其更能够体会，不仅自己拼命的追求知识，更不惜花费大笔的金钱在儿女的身上，想把儿女培植成样样都比别人强的小天才，让儿女也感受到无比的压力。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Thank you.
知识和智慧是有一些不同的。我看到许多没有读过书的人，他们很有智慧，明白事理，明辨是非，做人处事呢，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他是有智慧的人。以前呢，我的一位邻居就是这样，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却敦亲睦邻，孩子呢非常的有礼貌，而且啊，每一位都很有成就。因此呢，我感觉知识虽然非常重要，但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更重要。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到处留心即学问。有些人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却到处的留心，就到处的自得了，这个就是他的智慧了。现在有许多地方应征人员还要考他的智力测验，看看他的智商高不高，如果高的话呢，就会优先的录用。这便看出了智慧是多么的重要。以色列的国王所罗门，他是历史上记载非常聪明的国王。当他继承王位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责任的艰巨，他需要有智慧来治理整个国家，而且呢，他更知道智慧的来源是出于上帝，因此呢，他向上帝求智慧。上帝因为他只求智慧可以治理国家，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所以呢，上帝就赐他智慧胜过众王。他的智慧是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他的名声呢传扬在四维列国。他曾经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从这个立当镇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这个牛膝草，还有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的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派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当时呢，还有一位示巴女王，她听见他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着问所罗门。然而呢，他将所问的都给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够回答的。在这里呢，我们真是可以看出上帝所赐给所罗门的是多么大的智慧我们这个世界办了许多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院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得到知识。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知识呢是到了登峰造极这种完美的境地。其实呢，话说回来，世界上知识越丰富的人呢，越会感到自己知识的不够，因为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的头脑呢 是有限的，以我们有限的头脑要求无穷尽的知识，那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所以有人说呢，我们要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去求那实用而最大的知识才对。圣经箴言书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呢便是聪明。我们是不是有认识上帝的智慧呢？智慧的源头，一个人要得到真正的智慧，一定要到上帝那里去得。这智慧写在圣经里，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说道，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知道那些最值得知道的事，去做那些最值得做的事。按照这样说来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们知道的事，岂不是关乎我们生命得救恩的事吗？最值得我们去做的事，岂不是去得着这个救恩吗？亲爱的朋友，您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吗？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把得救的智慧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您是不是愿意接受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把得救的智慧赐给我，让我认识你的大爱，接受你所赐的救恩。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十字路口这个节目。我们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也就是说有许多人都懂得来计划自己的人生，但是却没有想到，当我们计划自己每一个脚步，却不知道每一步都正踏上死亡。当我们计划每一个明天的同时，却不知道死亡正计划着您的后天呢。也就是说，死是万物的结局，这个大地的沉寂也就是我们一切努力的总结。也因此我们都很清楚，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死亡才会令人悲伤。有时候我们会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某些国家大地震之后一具一具的尸体从瓦砾中被拉出来的情形，多少会让人有漠然的感觉。当我们看见伊索比亚那些骨瘦如柴的大人和小孩，睁着一双双空洞的大眼睛等待着死亡，您也许曾经看了咽不下饭。然而这一切好像都是非常遥远的事，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干。甚至在国内有几次的煤矿灾变或是大车祸中被火烧车烧死的情形，电视画面播出罹难之人家属嚎啕痛哭的场面，虽然也曾经引起您一阵鼻酸，但是死亡对您来说仍然是那么的遥远。直到有一天，您的朋友正在和您喝茶聊天的时候，忽然间您的朋友心脏麻痹，整个脸庞扭曲一阵之后倒地不起，你才渐渐的明白死亡是那么的突然。又直到哪一天，您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医院，脑海中浮现出 太平间去世亲人的容貌，脸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霜，你才明白死亡原来是那么的接近，也更明白从来就没有人保证过我们明天依然能够存活。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深深地了解死亡所带来的悲伤和哀痛，因为所有的人也都会经历到死亡。不过只有基督徒们都知道死亡并不是万物的结局，反而是一种新生的开始。或许听众朋友们您会感觉到疑惑，因为刚刚在节目中已经提到死亡是万物的结局，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并不是万物的结局呢？这也就是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也因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也是生命的源头，他曾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后来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又从死里复活，他完全战胜了死亡。所以凡是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借着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也同他一样得着复活的生命。所以死亡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万物的结局，而且耶稣也为每一位相信他的人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这才是最重要的。耶稣基督也曾经告诉我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亲爱的朋友，这也是基督徒最大的安慰，因为耶稣应许我们他必再来带领我们回到他那里去。 上帝所赏赐的，当然索取的也是他。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就是等于习了地上的劳苦，最后回到上帝的身边。但是亲爱的朋友，对您来说，死亡又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分离、切割，或是您一切努力的总结呢？盼望您懂得把握这个机会，赶快来接受上帝所赐的永远的生命。请赶快来相信耶稣，他必把这一切和永生一起赐给您。愿上帝赐福于您。若是您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这儿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可以帮助您，欢迎您来信报名。我们也特别为想要认识耶稣的听众朋友录制的节目卡带要赠送给您，只要您来信附上10元的邮票，我们就会寄给您的。本中心最近也录制了一套非常活泼生动的耶稣生平广播剧，有国台语两种，一套9卷连同挂号邮资只卖660元，欢迎划拨订购。我们的划拨账号是00436997 00436997，信义广播中心。
亲爱的朋友，心理之音每月提供自己的节目单，为了帮助您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完全免费的，但因为索取的密道有太多，因此呢，希望您在索取的时候付上回邮，以减少我们在邮资上的负担。更希望您能够听完之后转赠亲友，让他们也有机会分享到上帝的爱。